弟兄姊妹平安。在马可福音里面，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污鬼是认识耶稣的，所以从第一章耶稣就不许污鬼在众人的面前来提到他是谁。但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却不认识耶稣。不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认识耶稣，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连耶稣的家人他们也不认识神给他的使命，耶稣从神所领受的使命。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他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耶稣到了他的本乡，现在连他本地本乡的人不但不认识他，而且他们还弃绝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不因此受到任何的挫折，他就继续往其他的乡村去做他传道的工作。不但如此，他还差他的12个门徒出去传道。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到了他的本地本乡，在拿撒勒这个城他的传道的工作。他到了安息日就进了会堂，在会堂里教训人。会堂是犹太人他们宗教的中心，但是不仅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会堂也是他们社会生活和城市生活的中心。犹太人的会堂最主要的功能是一个教导的地方。在会堂的崇拜通常分成三部分，第一是祷告，然后他们是宣读神的话，然后是解释神的话。在会堂的崇拜里面通常没有歌唱也没有献祭，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只有圣殿才是他们献祭跟敬拜的地方，而会堂最主要是教训跟学习神话语的地方。所以圣殿只有一个，可是会堂有很多，可以在各地都设立会堂。事实上在当时只要有10个犹太人的家庭就应该设立一个会堂。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就进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在会堂里通常有几位职员，就像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些同工，那么在这些职员当中有一位是管会堂的，可以说他是整个负责的。他不但是管理会堂的行政，而且他也来负责安排整个崇拜。那么到了安息日的崇拜的时候，就是由这个管会堂的人来在聚会的当中邀请有资格的人来讲解神的话，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受聘的教师或者这些传道的人在会堂里面来讲解神的话。好，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在拿撒勒人的会堂里面，这个管会堂的人就邀请他起来教训人。当耶稣教训人，众人听见，他们就非常的诧异，他们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里马可用一个字，他们感到非常的诧异惊讶，这是马可很喜欢用的一个字来描写耶稣的教训或耶稣的工作，显出耶稣所做的是从神来的作为。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所惊讶所诧异的是耶稣的智慧跟耶稣的耶稣的异能。所谓耶稣的智慧也就是他的教训，耶稣的异能就是他所做的这些所行的这些神迹。他们对耶稣的教训跟他行的神迹感到非常的诧异。在这里把耶稣的教训跟神迹连在一起，一方面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主题，因为这确实事实上在当时是这样子来发生，但是同时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但是神迹本身并不能传递一个丝毫不模糊的一种信息。这个神迹不能够让一个人就是真的可以完全没有疑惑，完全肯定。如果单单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使命跟他的权柄是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来明白，不 不可能很清楚的借着神迹把它述说出来，或者说借着神迹能够使耶稣的权柄跟使命毫无遮拦的能够让人来了解。所以耶稣他所行的神迹需要他的教训来使我们明白他所行的神迹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在这里马可特别提到他们所诧异的是他的教训以及他的异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些拿撒勒会堂里的人，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到他们就在这里马可给我们记载一连串的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就是反映他们对耶稣的那个态度。首先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就是下面所说的他的智慧跟他的异能。换句话说，他们对于耶稣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行这样的异能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权柄，他们感到非常的疑惑。这个耶稣所做的事跟他的教训是从什么样的权柄而来？答案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从撒旦而来，一个就是从神而来。我们知道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把耶稣的权柄归诸于鬼王，归诸于撒旦。但是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这一些拿撒勒的人，他们就问，不禁问这样的问题，他的权柄，他的这个教训跟行神迹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但是他们实在是把他们的问题放错了焦点，他们从他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至于他们不能够问真正重要的问题，不能够问真正关键性的问题。真正重要、真正关键性的是耶稣的这些教训跟他的神迹所代表的意义、所启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先入为主的认为耶稣不可能是这么不寻常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呢？所以他们就很想来探寻到底他做这些事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们这样的问题就把他们误导，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发出一个正确的问题，那就是耶稣的教训跟他的异能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明白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异能所启示的意义，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个明白最后就会引导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跟慕道的朋友谈到这个福音，事实上很多时候慕道的朋友他们所发的问题也就像拿撒勒会堂这些人问的这个问题是类似，他们很多时候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发出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真正关键性、真正重要的问题，以至于这些问题就把他们误导，让他们整个注意力放在一个不对的焦点上，所以就不能够真正来明白真理。因此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破除这样的障碍，引导他们问正确的、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使他们可以真正来认识这位耶稣。不但如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以我们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神的话里面来明白神的话真正要启示的意义、真正要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向神存一颗敞开的心、一颗谦卑的心，让神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问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正确的来明白神话里的意义。好，我们从这些拿撒勒会堂里的这些众人他们问的问题，其次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自以为他们自己对耶稣已经有很充分的认识， 我们晓得耶稣从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成长，所以这些拿撒勒人从小看着耶稣长大，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非常的认识耶稣。所以首先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他们看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具有一个把耶稣的地位把它贬低的意义在里面。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并不是称赞，这是一种损毁。不但如此，他们还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在犹太人的习俗，一个人通常是被用他父亲的儿子来形容，即使这个父亲死了，也不会说是用他母亲的儿子来形容一个男人。所以当这里他们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也是对耶稣含有一种藐视的这种意味在里面。不但如此，他们接下来说，这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弟吗？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些兄弟的名字，很可能是按照他们的排行次序，这是犹太人的习俗。但是接下来他说，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几个妹妹，连名字都没有提。这就反映在当时那种社会是一种男性主义的社会。但是这些人就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他们是表示他们耶稣是如何他们都认识得很清楚，不但知道耶稣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耶稣的家庭他们也很清楚。而这所有的问题很明显期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个木匠吗？是，他就是一个木匠。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是，他确实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弟吗？是，他确实是他们的兄弟。他的姊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但是虽然这些问题期待是一个正面的答案，也是这些拿撒勒人他们肯定这就是他就是如此，然而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全都是否定的。不是的，这不是一个木匠。不是的，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的，这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的长兄。不是的，他的妹妹不是在我们这里。从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的读者可以认识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神所差来的神的独生子。所以从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他们如果真的能够认识的话，他们也就可以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不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第三章耶稣告诉我们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了。所以在这里，这些拿撒勒会堂的人，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了解，以至于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厌弃他。这个小字或作因他跌倒。这个厌弃这个意思是说，耶稣就使他们觉得被触犯了，被冒犯，以至于他们就拒绝了耶稣。那么他们跌倒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看见耶稣的异能，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不能够否认这都是事实，但是他们却是以世俗的价值观来论断耶稣，他们以外貌来认耶稣，以至于他们这种肤浅的认识就使得他们拒绝了耶稣，以至于他们厌弃他。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也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或者神的仆人。我们追求的是成功和声望，因此我们读圣经，我们所看见的耶稣，我们所要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是受群众拥戴的一位耶稣。可是我们不要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不要舍己跟随他，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我们不要跟他一同受苦， 好叫我们将来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加拉太书保罗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使他们厌弃吗？我们不但是用外貌用世俗的价值来看耶稣，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看神的仆人。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来看他，他们说保罗的信写的信非常的沉重，即至见了面他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是他们对神的仆人从外貌做的一个论断。不但如此，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还说，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把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明明的列在最后，好像钉死罪的囚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在人的眼里面看神的仆人是如此，甚至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这是当时拿撒勒人他们就厌弃了耶稣。于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用一句箴言来回答他们。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里耶稣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句箴言，说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尊敬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把他自己比为先知，因为他说这个先知是在本地本家是不受欢迎的，他把自己比作先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是先知这个主题并不是福音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强调。这个主题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希伯来书的一个主要的强调，但是福音书里面还是提到耶稣是先知。而耶稣是先知，就是我们要了解耶稣的事工以及耶稣最后所做的这个牺牲的工作的一把钥匙。换句话说，耶稣是神曾经应许摩西那位末世的先知，而他的教训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事工，明白他要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一些行邪术的，他们也能够行神迹，他们也能够行异能，但是如果不是借着耶稣的教训，我们怎能够明白他的神迹的意义呢？所以耶稣是先知，是我们来认识耶稣的一把钥匙。但是耶稣被列在先知的行列里面，这是指向另外一件事情，指向他也要遭受历世历代的先知所不能免的命运，那就是他们要受逼迫，他们甚至要被杀害。所以耶稣也被列在他们当中。现在耶稣自己本乡的人就拒绝他，但是有一天连他本国的人也要拒绝他，甚至他们要喊着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是先知，他也难免跟历世历代的先知一样，他遭受同样的一个命运。好，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就在那里不能够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治好他们。这里说以至于耶稣因为这个拿撒勒人他们的不信，他就在那里不能再行什么异能，只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医治了他们。耶稣的不能不是跟他们的信心，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就限制了耶稣的能力。我们知道在耶稣平静风浪，或者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所做的事跟这些领受这些恩惠的人他们有没有信心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平静风浪以后，甚至耶稣责备门徒，你们是小信的，你们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 所以不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就限制了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不能是跟耶稣的使命有关。耶稣的使命，他被差遣不是要得人的尊荣，不是要受人的肯定，他被差遣，他唯一的使命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要照着父神所差他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他所行的神迹，所做的赶鬼的工作，是可以来印证他所传的福音。现在拿撒勒的人既然拒绝了他，所以他也就拒绝他们，这是神的审判就已经临到这些人身上。所以耶稣他就不能再无限制的在这个地方行神迹，他必须继续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不能忽略他的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往周围其他的乡村，到那里去教训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就不能在那边行什么神迹，因为他不能够无限制的在这样的不信的人当中来施行神迹，他必须也往其他的地方去继续完成天父给他的托付，给他的使命。好，但是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诧异他们不信。耶稣为什么诧异他们不信？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就跟前面我们所看见那些格拉森的外邦人对耶稣的态度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也具有跟这些外邦人相同的这种价值观，也就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他们也用非常世俗和自我中心的这种观点来看耶稣，以至于他们就拒绝了耶稣。耶稣因着他们跟外邦人同样的价值观，耶稣感到非常的诧异。许多时候被拒绝常常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意想不到的一些人，所以耶稣他感到诧异，他没有想到是他本地本乡的人拒绝他。但是耶稣不因此受挫折，所以他就继续往其他的周围的村庄继续的去教训人，去完成天父给他的托付。但是不仅他自己到各城各乡去传天国的福音，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还差12门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在差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前，他先装备他们。在马可福音第3:14告诉我们说，当耶稣选立门徒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常与耶稣同在。叫他们常与耶稣同在，这就是表示门徒训练的意思。我们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应当效法的一个模式。门徒训练就是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不管耶稣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所行的异能，他们可以认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他们也听见耶稣的教训，甚至我们在4看见耶稣讲了比喻之后，耶稣还私下教训他的门徒，使他们能够明白耶稣的这些事工所启示的意义。所以耶稣这一种的方式来训练门徒，我们可以用一个话来表达，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工作，听他的教训，坐在他的脚前，这样子借着这样子不断的在一起，就使他们潜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就学会了耶稣的教训，就认识了耶稣是谁，就领受了耶稣的教导。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夫妻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真的我观察差不多每一对夫妻时间久了，你看夫妻就是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就类似，甚至有些人说连长相都长得更像。那么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装备他的门徒。但是所以第6的一开头，我们刚刚在最先的时候说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这里马可特别加上一句话，门徒也跟从他。所以门徒跟随耶稣，不但他们跟随耶稣，与耶稣同在，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具有的权柄跟能力，但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他们也与耶稣同在，他们也看见耶稣被拒绝。因为被拒绝是所有传道的人不可避免的一个命运，或者说一个遭遇。所以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不是只是看到耶稣的受拥戴，他们也看到耶稣的被拒绝。耶稣是这样子来预备他们，然后耶稣才差他们出去传道。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马可用的一个字是差遣，这个字本身是表明被差派的人是一个正式的，是一个官方的代表。换句话说，耶稣差遣门徒，表示门徒就是耶稣的一个正式的代表。门徒出去传道，就等于是耶稣自己出去传道一样。因此耶稣就差他们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为什么差他们两个两个一起去？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除非借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才能够来判断一件事，所以耶稣也要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为他做见证，使他们所做的见证能够成立。不但如此，耶稣他们既然是耶稣的正式的代表，所以耶稣就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拥有跟耶稣一样的权柄，他们可以借着耶稣的权柄来赶鬼，来医病，来显明这是神的国度的权柄和能力已经临到这个世上。因着耶稣，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那所以我们知道，使徒医病赶鬼的权柄是跟耶稣一样，是一种绝对的权柄，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耶稣所做的。不但如此，耶稣还给他们一些吩咐。耶稣告诉他们说，出去旅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跟口袋，这个口袋是一种小羊皮做的袋子，可以装食物等等啊。不但不要带食物跟口袋，腰里也不要带钱，腰带里面不要装钱，而且呢不要带两件褂子，这个褂子是内衣，就不要带两件内衣。那要带什么呢？要带拐杖跟鞋子。这拐杖跟鞋子是当时旅行的人必备的这个一种工，就是说一定具有的，要穿着鞋拿着拐杖。好，但是耶稣不仅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预备他们的行装，而且他告诉他们到了他们所去的乡村要接受本地人的接待。我们知道在古代接待这些旅客客旅是一种很神圣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去到一个乡村，他不需要去求别人，乡村里面的人就会自动的来接待他。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像罗德他就接待那两位天使，像士师记有一个利未人，他去到这个基比亚这个城的时候，那里也是有一个老人也就主动的来接待他。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哪里就接受当地人的这个款待。那耶稣这样的吩咐有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耶稣告诉他们这样子轻便的行装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是要表明我们要用最大的急迫感来从事宣教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因为宣教的使命是非常的紧迫，所以没有时间，也不要花费这样的时间在这些物质的需要上。在耶稣他一生的传道工作里面，我们看到确实显出这种紧急的急迫感。在第三章我们看见耶稣又进了一个屋子，群众聚集，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他是带着这种紧迫的使命感来从事宣教工作，因为宣教的工作是有关乎这些人永恒的命运。所以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就是带很简单的行李， 因为这个宣教的使命是非常的紧迫，要带着这样子紧迫的使命感来从事这个宣教的工作。不但如此，耶稣这样的吩咐也是显出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宣教士应当把自己完全献身在宣教的工作上，他们也应当信靠耶稣，或者说信靠神，借着他们所服侍的人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且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耶稣要他们以最少的行装出发，耶稣乃是要他们专一的献身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不是为了要求自己生活的舒适，要他们接待当地人的这个，要他们接受当地人的接待，他们要信靠神给他们的供应。那接受当地人的接待，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去了那个地方，住进某一个人家，你们就一直留在这里，到你们离开这个乡村为止。耶稣不要他们从一家搬到另外一家，因为耶稣也要他们全心的献身委身在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不要他们去找更舒适的地方，更好的住处，从这里搬到那里。耶稣要他们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一个绝对的要求，这个绝对的要求就是必须完全委身神所呼召他去做的工作，而不是委身于他自己。因此耶稣他曾经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是呼召他们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牺牲自己的舒适，牺牲自己的享乐，牺牲自己的名利，牺牲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甚至还要受逼迫，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甚至可能还要丧失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这样子来让门徒明白他们宣教的工作应当是如何。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不仅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传福音，我们也应当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紧迫感，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完全委身在福音的工作上。其实我们不应该总是想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不要顾虑穿什么用什么，我们应当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他是知道的，他会加给我们。但是耶稣的吩咐里面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如果有人不接待他们，不听他们所传的道，耶稣要他们对着那个乡村的人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是一种拒绝的姿态，是表示说这个尘土本身是污秽的，所以必须要弃绝。好，所以我们在旧约看见，当摩西看到荆棘在烧可是没有烧坏的时候，他想过去看，耶和华就呼叫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这是一种象征，象征尘土是不洁净，必须丢弃，所以就用跺下尘土来表示拒绝。近前的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如果离开巴勒斯坦到外地去旅行，从外地旅行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很小心把他们身上和脚上的尘土，把这些尘土把它除去。原因是对他们来说，外邦人的尘土就更加的不洁净了，所以他们把这个尘土跺下，就是表示说他们跟外邦人的污染没有关系，不但不受外邦人的这些不洁净污染，而且外邦人将受的审判他们也与这个审判无关啊，就外邦人要受的，他们跟外邦人要受的审判无关，这是近前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行为表现。 那所以这里耶稣吩咐门徒说，那些不听他们的话，不接受他们所传道的人，耶稣说要向着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用这一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这些人既然不听，这个地方就是污染的，是不洁净的。而门徒跺下这些尘土，就是表示说门徒拒绝因为跟他们的接触而被沾染这个不洁净。不但如此，当他们拒绝耶稣所传的道，拒绝门徒所传的道，他们就等于是拒绝了耶稣。他们拒绝耶稣，耶稣也就拒绝他们。他们既然拒绝门徒所传的道，他们就要自己来向这位审判的神负责任。而他们拒绝耶稣，耶稣拒绝他们，所以到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要自己来担当自己的责任。所以门徒跺下脚上的尘土，也是表示说，你们要受的审判跟我们无关，你们必须自己来担当你们要面对的这个审判的责任。所以耶稣告诉门徒，如果有人拒绝他们所传的道，要用这样的方式表明与 不被他们的不洁净所污染，并且表明跟他们所受的审判是没有任何的关系，责任就不在门徒的身上，责任就归到这些拒绝领受他们所传道的人，所传的道的人身上。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稣的这个给门徒的吩咐里面，耶稣要门徒完全舍己的来委身这个传道的工作。耶稣也事先告诉他们，他们出去会被拒绝，而他们如果被拒绝，他们应当怎么样来对待这些拒绝他们的人。这些拒绝耶稣的道、天国的福音的人，他们自己就要面对神那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吩咐，于是门徒就出去传道。最后十二节、十三节是一个摘要，告诉我们门徒传道的工作。他们出去传道，领人悔改，这让我们看见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跟耶稣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在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信息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而且他们也奉耶稣的权柄医病赶鬼，显出这是神国度的权柄跟能力已经临到这世上，已经因为耶稣的来而临到这世上，所以末了的审判也就临近了。所以悔改就是当即之物，借着这些所传的道跟所行的医病跟赶鬼，就呼召当时的人要悔改。他们必须知道神的国近了，审判已经临近了，神国度的能力现在已经借着这些医病赶鬼已经显出来了，所以这已经是很紧迫了，要悔改。所以这是门徒他们做的一个传道工作。我们知道耶稣到这个世上来，他不仅是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他也风尘仆仆的到各乡村各城市去传讲这天国的福音，而且他以各样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印证他所传的道。但是耶稣一个人所做的还是有限，所以他不但自己去传，他也差他的门徒出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要他们舍己委身于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要他们不贪求个人生活的舒适，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拒绝领受这个道，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人。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升天之前，他把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托付给每一个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他同样的差每一位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出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要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去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去带他们进入神的国，使他们可以免于这个末世的审判。我们的主既然是这样差派，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看我们自己是一位宣教士。我们的救主他在等待，等待我们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有一位弟兄，边云波弟兄，他写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想用他这首诗里面的一些话来作为一个结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的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是的，弟兄，是那一天你来到了主的面前，把自己无条件地放上了死的祭坛，带着了满脸的热泪，说不出是快活还是心酸。是的，弟兄，是那一天你奉了主的差遣，背起了主曾背过的十字架，你出发了，驰骋在仆仆的风尘里，东征西战，便直到今天。穿过了旷野和平原，越过了江河和山川，过了一个乡城又一个乡城，过了一个镇店又一个镇店，和你一天比一天接近的是苦难，是颠连，是破壁的农村中一张一张贫血的饥饿的脸。但你温暖的家室、甜蜜的梦想、可爱的书桌和田园，却是一天比一天的遥远，一天比一天的遥远。建立了多少的工作，也变换了多少的境地，多少年的呼喊撕裂了你的嗓子，多少年的风霜吹皱了你的面皮，心在一天天的低沉，更低沉，脊背也在一天天的嶙峋弯曲。没有人接待便露天而树，没有了粮食便以风充饥，生活和岁月使你越发的憔悴苍老，反复的冲杀也摧伤了你的心灵和身体。但你，我的弟兄，面对着狂风和暴雨，抗拒着撒旦的火箭和诡计，坚立在自己的岗位上，寸步也不移。弟兄，我们走吧，哪怕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难，我们的心智却是越难越坚。什么时候忍耐到底，把世路走完，和恩主面对面相见的时候，再把一生的伤痛尽情地诉说在主的面前。今天号角又一次地吹起了，一个更大的战争在等待着我们走上前线。因为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真的 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弟兄，不是吗？今夜的秋风和秋雨，打碎了你甜蜜的睡梦，一面迷惘和惆怅的网，却织满了你的心胸。你回顾着过来的路途，路途上尽都是坎坷和不平，几次的失败，几次的得胜，多少次的心灰和意冷，也有多少次的欢呼和歌颂。日子像风驰电掣般地过来了，但今天诚如你所想的，实在需要片刻的沉思和安静，因为在前面的路途上还有更多的崎岖、泥泞、荆棘和不平，也有更大的坎坷、困苦、艰辛和战争。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我们既得了这神的儿女的位分，又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弟兄们，今天密云已经阴森地布满了高天，今天枯草已经恐怖地塞满了荒原，今天风暴的爪牙正在疯狂地爬着大地的胸脯，今天狠毒的霹雳正在凶恶地注视着尘寰，今天披着羊皮的豺狼已经侵占了教会，今天遍地吼叫的狮群已经埋伏在我们的去路的旁边，今天把我们的旗帜也高高地举起来吧，因为恶魔们率领着他们的子孙，竟妄想着在黎明前夕倾巢而战。弟兄，在作战的前一刻，实在需要片刻的沉思和安静。但今天，时候却是不多了。今天，我们勇敢地起来吧。我们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他也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风驰电掣、风尘仆仆的到每一个乡镇去传着天国的福音，他所带着是一个急切的使命感，因为神的国已经近了，末了的审判也已经临近了，悔改是人类的当急之务。然而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这救赎回到天上，他差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都效法他来完成这个宣教的使命。是的，我们的主，你在等候我们，你在等候你自己的门徒可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让我们真是听见你的话，知道今天这个宣教的使命是十分的紧迫，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献身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不要献身于我们自己，也叫我们信靠你的供应，不需要为我们的饮食衣着来忧虑，你要我们也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让我们真是
以神国度的福音作为我们人生的使命感，人生的目标。实在人世间是越显得幽黑，越显得艰难。主啊，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听从你的吩咐，我们需要与你一起来承担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借着你的话，你来再一次呼召我们，再一次呼召我们舍下我们舒适的生活和享受，跟随你，跟随你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如果我们与你一同受苦，你应许我们将来也要与你一同得荣耀。谢谢主，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和榜样。求主你真是用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